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邦彦弟兄在英语聚会跟我们的英语聚会弟兄姊妹分享，我想我也在这里跟众人分享。最近特别是在夏令会回来之后，一点的领受，一点的感想，盼望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的交通能够碰到我们神在我们当中的一点的心意，好不好？我们现在一同低头有点祷告。主，我们的心何等爱慕你，你是真神，你又是永远生命。主，你已经进到我们的心房，主，叫我们这个人看见自己的谦卑，要在你的面前领受。主，我们就求你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长大，并且逐日的来引导我们走你自己的义路。主啊，你来祝福你的教会，叫我们在你面前一同在祷告的事情上，我们能够有学习，并且更深摸着你的心意，好叫我们能够与你在祷告上同心合意，来往前。主耶稣，你听我们的祷告，你祝福你的儿女们，叫我们倾心爱主的人，我们必得见神。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早上的一点的时间。主啊，我们求你分别为圣，你掌握在你自己的手中来使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得救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我想没有人说他得救之前跟得救之后是一样的啊。那每一个人得救之后呢，他都会有一个里头心里头有一个极其的荣耀，极其的喜乐，就是说神在我们里头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那我记得我这个人呢，在刚得救的时候呢，我就是乐得基本上要发疯了啊。那基本上唱诗歌，我里头真的跳起来，里头满了喜笑啊，就是说神啊，你怎么那么好？神啊，我现在有那么样光明的前途，真的是跟从前不一样。从前没得救之前呢，每天愁这个愁那一个，每天呢在好像怨这个怨那一个，每天呢好像就说看不到明天到底是会怎么样，甚至不知道今天该做什么那样的事情。所以得救之前跟得救之后那个差别，在我个人身上就非常大。但是呢，不是说一个人得救他就好像怎么样的了不起哈。那个时候呢，我自己得救之后，我的第一个感觉呢，我的确觉得我非常了不起啊，我就觉得我是神的儿女，我呢就说在神面前我领受那么样奇特的一个经历哈，就是说好像神特别的对我那么样的眷爱，那我的心里头呢就觉得我自己非常不错啊，就甚至呢有时候暗地里呢自己呢跟别的弟兄姊妹比较一下呢，就好像说好像我得救还强一点啊。这个人呢很难说的啊，就是说你自己觉得了不起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定的动作跟着上来啊。那我的动作跟着上来呢，不是不好的动作啊，我的动作跟着上来呢，就是说我祷告唱诗读经，我里头呢就心思里头很多的，马上就很多东西出来。那个时候呢，我就喜欢我那么有感受，我就把我的感受写下来哈。所以那写呢，有一天呢写的那个感受实在太精彩，那我就把这个感受呢就变成一篇长诗哈。那个诗真的是不短啊，有四五节那么长。那我说我看见那个诗歌本里头很多很多诗歌嘛哈，那我说这些人很有领受啊，那我也不差，我也有领受，我就写了两首诗歌哈。那我自己看呢还蛮，就是说看了一遍又一遍，好像基本上没有什么好修改的，就是说真的是神给的，就是神给的，就里头那么样的好哈。那我就很高兴，那一天就把我的两篇诗哈献给带领我的一个姊妹，我说姊妹你看看，参考参考我这两篇诗，批评批评一下哈。那心里头呢非常满足哈，这两首诗，那个姊妹看见了一下呢，说不错，然后她没说，她说 你就把这个诗歌留在这里。那我没有想到他是什么动作，结果他呢去把这两首诗呢就带给年长弟兄去评审评审一下啊。那这个不给他看呢还好，给他看了之后呢，那弟兄呢就跟我讲，艾丽讲诚实话了。然后呢就回来了，就说诗呢那个感觉不错，但是呢内容呢不扎实。那我说内容不扎实，这个怎么叫内容不扎实呢？他说你这个是个感觉啊，不是个生命。然后呢弟兄的心呢就要我们更深的来深根在神的里头，不是凭着一些感觉就觉得自己飘上天了啊。那这首诗歌我们刚刚唱的，真的我们魂乐使飞翔，唱起来了真的大家都飞了啊。那飞到哪里去呢？我想我们飞到主的里头啊，不要飞到满天乱飞哈、啊，满天乱飞呢就大家都非常了不起。那我想主在得救的人里头呢，他基本上是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呢是得着我们基督徒的那个生命，能够在神面前成为可喜悦的生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生命一定是教会里头基督的身体的一个表现，一个表达啊。所以一方面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要领受，那另一方面呢是我们是被放在基督的身体里头，我们不是单个的在领受，我们是与肢体们一同在神面前来领受。那个领受呢就比我们个人能够所得着的就更丰富啊。所以今天我们我盼望跟弟兄姊妹要交通的一个题目呢，叫做与神同心合意的祷告啊。那这个题目呢，我觉得呢是我自己讲到那么久之中的里头，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题目啊。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也在常常祷告，但是有时候祷告呢好像是一件事情去做就是了啊。但是主呢借着这个题目呢他一直在教导我，所以我就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下哈。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圣经马太福音十八章。节目单上也印哈。那我们可以在节目单上或者手上有圣经的我们翻一下圣经也很好。马太福音十八章，请我们读第十九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啊。这一段是主给我们在祷告上面给我们一点的一点的教导，一点的路啊。那我们再读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主要吩咐我们借着使徒们，借着圣经里头许多的教训，那他所有的教训都是为了要我们去遵守。那主的应许就是说，只要我们遵守，主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然后我们再读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那四十六节我们只读前面一句就可以了哈。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殿里啊。那我们说到在神的面前，那个主给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那但是这个生命呢，不是说给了我们就知道这个生命是什么。 给了我们，我们就能够用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呢，叫如果在我们里头能够生根，能够长大的话，我们必须要受到一点，在神面前受到一点训练。那神在三方面基本上已经把所有训练的生命啊工具，所有需要的都已经给了我们。那哪三方面呢？第一个就是圣灵。所以每一个信徒为什么他是信徒，是因为圣灵已经做工在他的里头，已经圣灵充满在这个人里头。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得着一个信心，我们知道信神实在是这个很大很大的恩典。很多时候我们劝一个不信的人，我们说你信啊你信啊，你怎么劝都是没有用。我发现一个秘诀，就是说不要劝，要为他祷告，祷告圣灵在这个人里头多做工了之后，主叫你怎么劝你才去劝，不是靠人劝，而是靠主在人里头 生命的里头做工。那圣灵是一个非常非常神给我们的教师啊，他教我们怎么样来认识在我们里头的永远生命，怎么样在这个生命的里头来认识与神一起来同心合一，与神一起来同工。那第二个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手里头都有的圣经啊。那圣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工具，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那里头神的心意都已经那么样清楚的讲，只要我们去发现，只要我们每天细细的去读啊，去在神的光中里头，我们得见神的自己的容面。那圣灵、圣经，然后呢，第三个就是祷告。祷告是圣徒不可缺的。那我们在夏令会回头里头，我们得着许多的丰富哈、啊，圣灵厉害的浇灌我们，我们也得着神丰富的话语。那现在呢，我们需要更深进入一步呢，就是在祷告中把这些我们所领受的都能够固定的放在我们的里头，深深的存在我们的里头，叫这一些成为我们一生的丰富。所以一个圣徒不能离开圣灵的带领，不能离开圣灵的引导，也不能离开圣经，也不能离开祷告，因为这三方面是神给我们栽培我们的那个三条路啊。而且呢，这三条路其实就是一条路，因为在神儿子里头的都是活路。那这三条路的里头呢，神要教我们认识一个很清楚的，就是他什么是神的心意。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来读经，我们发现神的心意，我们在祷告，我们发现神的心意，我们在圣灵里头一下子摸到了，那我们就更知道我们的路应该怎么样走啊。那最近主在我们教会中一直带领我们的，就是教导我们怎样在他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学习祷告。我们盼望教会的祷告聚会是丰富的，而且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个人在祷告的生活上也是丰富的啊。我们个人有，我们有这，因为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整个团体，我们整个教会里头，我们大家一起把那个祷告的生命都摆进来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更丰富，就更能够朝着主的意思，在我们当中有他的带领，有他的往前。那我们要知道祷告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说不是靠人的诚恳啊，祷告的根基永远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啊，不是一个人诚恳啊。主耶稣说，你们不要学外邦人的样式啊，他们以为重复的话啊，就可以得到天父的垂听。那我们的祷告是怎么样呢？这个我们发现我们常常好像也有重复的话，是不是就像外邦人一样呢？其实不是的，我们的重复话是在神面前的一个负担。那如果是没有负担的话，我们盼望大家要学习不要祷告里头那么多重复的话啊。那为什么不要重复的话呢？因为我们要认识一个，我们祷告的力量，我们祷告的根基不在于一个人的诚恳。很多外邦人他们也很诚恳啊，外邦人求这个求那个，他们真的很多重复的话。但是基督徒知道我们祷告的根基不在乎我们有多重复，不在乎我们好像有多诚恳，而在乎什么？在乎我们在神面前有得着耶稣基督的那个救赎。那我说诚恳不是诚恳不重要哈，那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诚恳，但是我们不是靠诚恳来到神面前， 因为我这个人诚恳，我蒙垂听，没有这么一回事。神不是因为很多人很诚恳啊，他很可怜啊，他真的很有需要啦，他真的不能够拯救自己了，他非常非常需要了，所以他就求就得答应，不是这个原则。而是一个人的祷告能够在神面前被答应，乃是因为他摸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在神的心意中，这个人被挽回到神儿子的地位里头啊，在神儿子的里头，主的祷告，在主面前的祷告，没有一个是不得答应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领受的一个是一个祷告的生命，这个祷告的生命是在于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我们再看祷告呢，是与天父同心合意哈。什么叫做祷告是与天父同心合意呢？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头，我们刚才读过的说，有两个人啊在地上有一样两个人在地上，如果他们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啊。那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对祷告呢有一个胆怯哈，这个胆怯呢就是说我自己心里头祷告就可以了啊，为什么要在聚会里头祷告呢？那甚至有人呢就翻圣经，就是说马太福音里头说啊，你们不要像假冒为善的人，祷告是给人家看见的，所以呢他们就说祷告呢不需要在人面前啊，哎呀，而且要进到暗室里头去，那这样子的祷告呢天父会察看，天父会答应，所以呢也不是说没有道理啊。但是在马太福音里头呢，我们把圣经两个放在一起来看呢，就是说那个是说另外一件事情，不要假冒为善是真的啊。我们这个做基督徒呢不能假冒为善，不能够里头一个事情外面一个事情啊。但是呢也不要故意的做祷告给人家看，祷告呢要么就是真的在神面前，要么就不是真的啊。那不是真的就不需要祷告了，那如果是真的话呢是需要祷告的，而且呢需要在神面前祷告，甚至有些时候是需要在人面前祷告。但是我们学习的开始也不需要人多，其实呢主给我们的要求呢定的呢是非常我们能够够得上的要求，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啊。所以说我们的主的那个恩典的门呢真的开得很大，他没有教我们说你如果说要学祷告你就在大会中你冲出来祷告就可以，那主说呢不要假冒为善，但是呢有两个人在一起祷告。所以呢那两个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人看得见的听得见的啊，不是说你在暗室里头祷告而已，就是说需要有两个人祷告。因为什么呢？我刚才已经刚开始的时候说过了，不只是主给了我们一个永远的生命，但是这个生命呢发挥一定要在身体的里头。所以我们一个人得着一个祷告的生命，我们有个人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时候啊退到暗室里头，然后在神面前有个人跟神的关系的祷告，有个人跟神倾吐心意的时候，但是不是做一个个人的基督徒，不是说我一个人祷告就好了，这样子的祷告呢是不认识神给我们更丰富的心意。神给我们更丰富的就是说有两个人在一起啊，他们只要同心合意，就无论求什么我天上的父必答应他们啊。这个是神耶稣基督那个那么样奇妙的应许。所以其实这个两个人呢、是神很宽很宽那个恩典的门啊。为什么需要两个人呢？因为有两个人你才能够在人面前做一个真的人。很多时候我们只在神面前做人，自己呢就不受任何其他的人约束，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可以在神面前怎样癫狂都很好，但是呢有两个人的时候呢你发觉呢你不能飘飘然的做人，你要脚踏实地，马上就扯下来了。你丈夫跟妻子两个人要花时间一起祷告的时候呢，你就发现平常那个胡言乱语的事情就不能 就不能随便了哈。然后呢，你要常常一起祷告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很多事情呢，你就不能碰，不能摸了啊。所以呢，两个人一起祷告是主的应许，也是我们的保护，是叫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能够长在人的当中。所以夫妻两个人可以，同学两个人可以，同事两个人可以，无论你人在哪里，只要你心是向着神，无论求什么，两个人就可以啊。为什么可以呢？因为主耶稣说，我必在他们的当中。主的应许是那么样的丰富，那么样的好，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学哈。那学的时候呢，我是盼望呢整个教会的都在学。你说我是单身一个人呢、啊、我同事也没有基督徒啊，我回到家也是一个人呢、啊、没关系，只要你愿意的话，你可以跟你的教会里头的任何一个弟兄，任何一个姊妹说，我需要有一个人跟我一起祷告，打个电话也可以祷告，因为不在乎人看见，在乎两个人同心合意啊。那你同心合意呢，你就说你就可以在这样子的情形里头开始操练，开始练习。那当然如果是夫妻的话，我的意见呢就是说，先跟妻子一起祷告，先跟弟兄一起祷告，就不要就是说可能的话，应该是先从家里学习啊。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是单身的话呢，你就找一个弟兄一个姊妹啊，就跟你一起，当然是弟兄找弟兄，姊妹找姊妹比较方便啊。那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人呢，在神面前学的生命一定要落在地上，一定要稳踏在地上，因为我们的见证是在地上做见证啊。所以说盼望我们在主面前学习的那个祷告的生命呢也是稳的啊，也不是说有时候呢就是说在这教会里头聚会，那个圣灵工作很强的时候就能够祷告，那回到家里头呢也不祷告，然后呢也没有两个人祷告的那个生活。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人就是常常真的是那个就是说上上下下的很快啊。所以神在三方面要固定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一个是圣灵，一个是读经，一个是祷告。特别是我们在神面前已经有领受的弟兄姊妹们，我盼望在这三方面我们都要常常注意它，不是人的劝说，而是实在是为了我们的生命，也是为着我们教会能够步伐整齐的一同来往前啊。所以我们往前的时候呢，就起码两个人叫往前啊。那一个人当然可以往前了，甚至可以飞，但是两个人的话呢，就在主在我们当中得着他要得着的见证。同心合意呢是非常神要做的心意在我们的当中。为什么呢？我们可能也要读一点圣经啊，好不好？我们翻到创世纪，那创世纪里头第二章，神呢造了天地之后呢，他看见亚当，不是看见亚当很可怜啊，所以要为他造一个配偶，但是呢是看见亚当孤单，神不喜欢人落单啊。神呢就说话了，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呢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啊。所以呢世界呢是从二人开始的，所以叫二人世界嘛啊，所以没有一人的世界，一人的世界就不是世界，一人的世界就是另外一个东西哈。那二人世界呢从这里开始，那实在是一个甜甜蜜蜜的世界，在伊甸园里头不愁什么不忧什么，就每天啊也是跟神的交通是那么样的丰富，那么样的好啊。但是呢在神的心目中呢，他盼望呢人两个人呢是能够成为一体的。所以亚当这个神所创造的最完美的一个杰作啊，那个亚当出现的时候呢，亚当实在是神给他一切他应该有的他都有了啊。所以他一看见被造的夏娃在他的面前，对不起， 所以那个在二章的二十三节里头 亚当就说了哈，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这个是后面的解释哈。然后就说那个二人要成为一体，那这个二人成为一体呢，这个是神里头心意里头一个极大的奥秘啊。今天我们讲来讲去，回回复复，从前讲到后面，从后面再回到前面，讲来讲去呢，就是我就是说盼望大家看到两人的重要啊，而且两人的重要呢在于同心合意。那原初神的心意呢，就是叫亚当夏娃两个人同心合一，并且步伐整齐到一个地步呢，是二人成为一体，就是说一个身体没有说一个往东一个往西的啊，一个身体呢一定是啊同心合一，并且是一个方向一个焦点啊。神的心意是这样子，亚当看见夏娃，他也知道这个就是应该是这样子，但是呢，在伊甸园里头呢，第三章马上开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二人呢，他们有同心合意，但是他们的同心合意呢，就是把神抛开的同心合意。所以夏娃那一天呢，就跟蛇对起话来了。那长话短说呢，夏娃呢就吃了神所不要他吃的。那不要他吃呢，他眼睛马上明亮，他就知道他做了什么事情，因为他实在懂得分别善恶。所以这个夏娃呢，他已经知道什么叫做恶，什么叫做善，但是呢他马上做出一件什么事情，他马上给他的丈夫吃。圣经里头说一个极大的悲剧，丈夫也吃了。所以两个人呢明知故犯，神所不要的，两个人同心合意起来，他们两个一起做了神所要他们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第三章末了，神是怎么样对他们有一个新的要求。因为两个人本来同心合意是神所要的，而且是二人成为一体也是神所要的，但是他们竟然第一件要的事情是神所不要的，所以两个人一起犯规，一起得罪神。但是神是恩典的神，神怎么样对他们有一个新的要求，我们只读第三章最后二十三节啊，只读二十三节，那里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出之土啊。圣经里头这里说很稀奇啊，神用打发这个字，打发这个意思呢就是说神要他去做一件事情，所以打发他出去是有目的的，有使命的，所以神要打发他出去。打发他出去干什么呢？打发他出去要完全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叫做二人同心合意，并且什么叫做二人在神面前能够同心合意，与神一起同心合意。神看同心合意是一件非常非常的严肃的一件事情。当两个人同心合意，如果不在神的事情上同心合意，其实是一件极其可怕的事情。神不要他们同心合意又去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不死，但是神是却神不是要他们死啊，神是要他们有机会真实的永远不死。但是呢他们必须要去符合一个条件，就他们必须要在神的心意中再回过头来，能够二人同心合意向着神。因为他们失败的点就是说，两个人当然都不听神的话，都没有遵从神的话，并且两个人明知道神的意思却同心合意的去违背神的话，不遵守神的话。所以呢神要打发他们出去，你们再回到生命树的那个时候呢，你们应该是同心合意，并且是要神的啊。所以神呢就叫他们出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这个就是人类的历史啊，在亚当夏娃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就出去很辛苦，在各样的事情摸索忙碌，在各样的事情在寻找， 他们寻找什么自己实在也不太晓得，但是他们知道一件事情，他们两人很难同心合一。他们也知道一件事情，不同心合一回不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人呢就是这样子，一代又一代的在打滚，一代又一代的生活。但是神看同心合一是一件非常非常严肃的事情，那个严重性到一个情形，就是说神要么就要做得着一般人是完全同心合一的，要么就神什么都得不做。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十一章里头神人的当中就他们就是挣扎他们就做事耕地等等等等。那他们呢很快呢就领悟出，其实呢人最大力量的发挥呢就是同心合一所以到三章赶出去，到十一章这些人多起来的时候呢，他们也从人的思维里头发明这个事情，发现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如果要生存，我们如果要有意义，我们必须要同心合一。所以他们呢也同心合一起来，但是呢他们这个同心合一呢是没有神的，因为他们在这个同心合一的里头呢，他们要为自己的名能够存留下来，为自己的名造了一个塔，那个塔叫做巴别塔，对不对？在创世纪十一章里头，你看见人同心合一起来那个力量是有多大。但是呢神要不要这样子的同心合一呢？神是不要的。神下了一句评语说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神不要他，不是要人成功，这个不是神心意中要的事情。神是要人与他同心合意，就能够进到永远，那个成功是永远的成功。神不是要人在地上过一个成功的生活，不是一个有成就的生活人生那当然现在很多的不同的宗教都在怎么样来寻求好像来很多给人很多的教训教人怎么样能够成功这个成功呢叫人怎么样启发，怎么样努力，叫人怎么样组织，怎么样团结，最后呢如果你们真的是这样子呢，神一定祝福，就一定成功。所以很多人是讲这样子的神学，但在我们当中如果读起圣经起来呢，我们知道同心合意呢其实在人当中是做得到的，但是这个同心合意如果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同心合意，跟神没什么关系的话，其实呢是最可怕的一条路，而且呢是得罪神的一条路。得罪神呢，神不要这样子的事情成就，所以神呢就怎么样，就下去把他们的语言变乱了。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呢就真的是分散在全地各地。那我们长话短说，把这个时间一跳到那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创世纪十一章的里头神把话语变乱了。但在使徒行传的里头，一开始圣灵拆下来的时候，发现大家不同的人讲不同的方言，但是他们的同心合一呢却在那个时候产生了。所以神要的一个同心合一呢，是在一个圣灵里头的同心合一，是在一个神心意中的同心合一。那我们读一下以西结书，我们读十一章第十九二十节，神呢在旧约里头就说出他在永远里头的心意。其实神一直在说出他的心意无论旧约无论新约，神到现在今天神还是借着圣灵要说出他的心意，要我们明白，要我们进入。但是在以西结书呢，神借着先知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些话，他说我要十九节到二十节，我要使他们有合一的心，也要将心灵放在他们里面，又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他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们的神。神是那么样迫切的要你，要我，要你跟我做什么？永远做属于他的子民，因为神要做我们的神。那但是在这个先决的条件里头呢，第一句话这里说就是要他们有什么合一的心。这个合一啊，是从一产生出来的，是从耶稣基督的生命产生出来。这一个一的里头，我们领受的一个是心灵啊，而且呢，这个心灵一直在我们里头工作，要把我们肉体里头的那个实心除掉啊，给我们一个肉心，叫我们在神面前做一个真真实实的人。神的伟大不在于他能够创造一切，审判一切。神的伟大在于他竟然愿意把他所有的心意放在人的肉身的上面，道成了肉身来发表神的心意。这个是神的伟大。神没有用天使来成全他的心意，神要用软弱的人，软弱的肉身来成全他的心意。但是这些软弱的肉身，你跟我都要需要在这样子的情况里头，跟神面前，在神面前来领受，我们一同来领受一个新的心，一同来领受一个新的灵啊，这个神叫我们在他面前能够同心合一。那这个是神的工作。但是我们稀奇呢，我最近在一直来回的在圣经里头啊，在求问，在寻求。那主呢，那天呢，忽然间给我另外一节圣经，我是发现呢，我是觉得非常稀奇，跟大家一起看一下《启示录》十七章。十七章第十七节，神除了在用圣灵叫我们圣徒能够同心合一之外，神在主权的手也在做另外一件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呢，也是使人同心合一。这个是叫我们知道神的那个工作啊，我们不能轻忽，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事情。第十七章十七节那里说，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意，遵行他的旨意，把自己的国给那兽，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原来神的心目中里头讲的那么样的清楚，神要的是同心合意。当人跟神同心合意，领受了新的心，领受了一个新的圣灵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走在属灵的路，走在属神的旨意的里头。但是当我们如果说要离弃神的时候，我们定义不要神的时候，神也在这些人的里头做另外一件事情。神要叫他们同心合意，遵行什么？他的旨意。这里个他，我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遵行那个兽的旨意，遵行那个敌对神的那个旨意啊，不是。神要遵行神自己的旨意，是神的意思要这些人同心合意。但是呢，他们同心合意做一件另外一件事情，做什么？他们把属于他们的国来给兽。那个你发觉神的那个严厉啊，有多严厉。神一方面他在积极的一方面，他要得着每一个神的儿女，叫我们得着新生命，在我们里头得着一个同心合一的心，在神面前一同来领受，一同来往前。因为神要把他的国来赐给我们。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当人不要神的时候呢，神也需要这些人同心合一，但是他们要把他们所有的国，属于他们的国来给兽。所以同心合一，我再说，在人的当中里头做得到，可行，办得到，而且有效。但是我们属神的人，读圣经读了神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要的不是众人的同心合一。众人的同心合一可以造巴别塔，可以造一番的企业出来啊，就只要同心合一，两人一定是很大的力量，三人更大。然后你几数那个就是倍数的，你可以来那个增加那个力量。但是呢，神要的不是这个，神要的是 在他的圣灵里头，这些人在神的心意中一同来同心合一来往前。所以要么得着神的国，要么把自己应该有的国也去给了兽，这个就是神给世人的路。没有两条，没有第三条路，要么得着神儿子的生命，要么得着仇敌的生命，要么在神面前明白神的心意，要么照着自己的心意随处乱跑，行自己要行的事情。神是很公平的，有一天神审判的时候是清清楚楚，没有人可以说什么埋怨的话，因为神给我们的路是非常清楚。神的生命，神儿子的生命，就是只选择神的父神的心意。我们知道神儿子在克西马尼园三次的祷告，祷告什么？求父的心意旨意成就，他不求他的意思。这个是在道成肉身里头最伟大的那个生命。一个人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所有的价值都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面。我们这个人的生命所有的价值都是能够跟神的心意同心，然后呢，我们就得着神的一切。足以我们的父神已经把他的国赐给他的儿子，天上地上所有的名都已经权柄都已经交给神的儿子。在他的里头，主耶稣要成就的一个就是同心合一的生命。我们要清楚地看见这一个得着耶稣的生命，就是得着与父神同心合一的那个生命。所以在我们里头的那个主耶稣的生命，不是叫我们那个只是常常那个魂乐时飞翔啊，就自己飞这里自己飞那里，就觉得自己是很了不起的基督徒。神不是要这个，神要我们的是在身体的里头一同来遵行神的心意。然后最后我交通一下我们实行的路是什么。在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见圣灵来了，实行的路马上开始。很多的时候人在人的当中，我们聚会，我们来探讨，我们来研究，我们就是要寻求出到底应该怎么做是最合适最好啊。那这个是人的责任，我们有责任的人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子。有家的人必须要去知道他的家的情形，怎么样把家做得更好啊。有教会也是一样，那这个是我们所有人在人的地位上我们知道应该有的责任。但是神所要我们要的就是他神儿子的生命，在神儿子的里头赐给我们的圣灵。我们我就不翻圣经了，我就念给大家一下哈。在马太福音一章一节里头，就是新约的开始的里头，主耶稣呢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路呢是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哈。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呢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那有一天呢，我读到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呢，从前也读了很多遍了，有一天读到那节圣经的时候呢，一下子发现耶稣基督的家谱啊。那耶稣基督的家谱呢，就当然是耶稣基督他怎么样，谁是他怎么样来啊，就是那个源头在什么样，就是这样子去跟着数。但是那一天我念到这个家谱的两个字呢，我一下子里头心动了一下，说耶稣基督家谱就是我的家谱啊，耶稣的基督的家谱就是你的家谱。你姓什么我不晓得，我姓顾，我有我的家谱，但是呢是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我一下子呢就不姓顾了一下子呢我信耶稣基督，这个信那个信不太一样的。在神面前，我们这圣灵一下子启示给我们一点他的心意，我们就晓得原来我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出来的。耶稣基督的家谱，马太一章一节里头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是个祷告的人，大卫的子孙，大卫是个祷告的人，耶稣基督的家谱，耶稣基督是个祷告的人。那我从这个点上面里头再回过头来想圣经里头每一个的人物，我想来想去，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按着神的心意在祷告。 如果是属神的人的话，无论这个先知在怎么样的困难的光景，外面的情形怎么样荒凉，这个人按着神的心意祷告，没有松懈，这样子的人合神心意。大卫是这样子的人，亚伯拉罕啊，当那个外面的力量那么大，吞噬了他的那个亲属和那个罗德啊，亚伯拉罕起来祷告，寻求神的心意。若是这样子，可不可能拯救他？如果是这样子，你还会那个摧毁吗？所以那个亚伯拉罕也是学习怎么样怎么样祷告。你跟我也是一样，我们不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我们也不在大卫那个战乱的时代，我们也不在，说实在也不是耶稣基督走在伯利恒走在那个耶路撒冷的那个时候的那个背景。那我们今天呢，无论人在哪，圣经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同样的情形，我们也需要走亚伯拉罕的路，也需要走大卫的路，也需要走耶稣基督的路。我们一起来寻求到底神在我们当中要做什么，我们要在那个点上同心合意。原谅我这样讲，我们不是半教会，半教会没意思，我们是教会，我们是主的身体，所以我们要起来祷告。不是半聚会需要人多请你来祷告，而是说我们是主的教会，他的生命在我里头，所以我要祷告。我不能够压迫我的主在我里头，叫他不能够得释放。主已经释放我了，我没有理由反过来把他捆绑在我里头，叫他不能释放。我们必须要祷告，要起来祷告，走亚伯拉罕的路，走大卫的路，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里头有的人。那我们的实行的路哈，知道实行的时候呢，就常常要有两方面的对付。一方面呢是积极的，积极的当然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知道我们里头是什么，我们一起是什么，所以我们有该要做的事情。那另外一方面，反方面呢，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对付什么。在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乱，而且呢人的声音很多，很大很杂，叫人很难清心的来寻求神的意思。所以在这个点上面呢，我们也要知道我们需要同心合意啊，我们不能够随着世界上的乱动乱，一个新的声音我们就起来跟着跑，另外一个又起来又跟着跑，这个好，这个试试看，那个也很好，一个很不错，这个也是神的心意，那个也是神的心意，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一定要从自己的心里头开始，而且要跟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实行二人同心合一，然后呢我们在祷告聚会里头，主就可以清楚地带领我们。那这样子的同心合一不是人的组织，因为我到现在也没有说要求你们一定怎么样，我也不能要求自己一定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从心里头明白圣灵在我里头是活的，我对神有责任，因为神把他完全的生命赐给了我，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就是对付一些负面的情形。那怎么样的对付法？有好几次我在去别的教会里头哈，那我听见许多的分享，那我发现呢在教会里头的分享有时候也蛮乱的啊。那特别有一次呢，也是主在我里头有一个不同的声音，所以我就跟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声音到底是怎么样的声音。那有一位神的仆人呢，他是这样交通的，他说我们要同心合意，他说我们要团结教会，我们要把教会组织起来，而且呢我们要教会呢要强，因为对付仇敌啊就需要有众志成城的力量，所以讲得非常雄壮的啊。那我听了也觉得 很不错，因为对付仇敌你当然要同心，对付仇敌你当然要人，要有人数啊。那一两个人就是好像惨兮兮的，就很难跟仇敌打仗嘛，所以一定要把那个军事的力量组织起来，而且一定要强。那他呢就讲了一个故事，他就说啊，从前有个国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啊，在快死的时候呢就叫儿子过来啊，他儿子们很多啊，都是王子了，然后呢就每人手上拿一根剑，对不对？然后拿一根剑呢，他就说哎，你过来，那个儿子就过来了，他拿一根剑，他说你把它折断，那他就一下子啪就折断了，对不对？这个故事大家听过没有？没有听过，有人没听过的 OK， 那我就重复再讲一遍了，没听过的啊。然后呢他就叫他许许多多的儿子，那也不晓得有几个啊，因为这个都是故事，所以没有数的啊。那总之就是很多了，那他们呢就把每个人手中的剑都拿出来，然后呢就他就请一个最壮的王子，他说你来把这一把剑，你来试着把它折断。结果呢有没有折断？没有，因为折一根剑是很容易的，一把剑呢是很难，对不对？所以这个故事讲起来呢有没有很振奋人心呢？就是要人团结，有没有用啊？有用，当然有用。这个因为当然就本来就是这样嘛，对付仇敌一定要同心嘛啊。但是在那天我听这篇道的时候呢，我就说这样子讲圣经里头有没有啊？我真的在想圣经里头有没有这样，如果有这么好的故事怎么圣经不用？因为这个故事我在世界上是听过的啊。那如果世界上里头有那么多好的故事，怎么圣经里头没有记载是真理呢？那我是这样子一个动念啊。然后呢然后就说神啊，到底我为什么有这个问题？那我听到的也蛮认真的，我不晓得大家怎么样啊。有时候发现道讲了一长呢，有人就听不见了。但是呢那天呢主给我一点恩典呢，我听得很仔细，但是呢我就在听的时候，我就里头有这么一个动念，是真理吗？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做吗？那这样子做如果是路的话，那也很简单呢，因为世上很多组织很多教会都这样子做，而且人数也做得很好，做起来也很有，好像很有力量，是这样子的吗？那我不再批评哈，请大家不要误会，因为我是跟随主的人，我在神面前领受的话，我也坦白跟你们讲，是分享哈，我没有意思在这里跟你们讲一篇什么什么什么很奇特的道哈，我只是讲我分享我的心路历程，就是这样子。然后呢，神呢就没有马上回答我，我只是在心里头纳闷很久很久。等到呢也不晓得有多久之后呢，忽然间神呢就提醒我，诶，圣经里头也有剑的故事啊。那这个剑的故事是什么呢？我们也来翻来看看啊。列王记下，我们读十三章。有五节圣经那么多哈，所以我就念，很快的念一下哈。那你说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啊。这个我们刚才的故事呢，那个王也快死了，圣经里头呢这个以利沙呢，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呢也快死了啊，所以呢两个人呢吩咐他们都是拿剑过来，所以但是呢故事不太一样啊。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以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门人的箭，因为你逼在
亚佛攻打亚门人，直到灭尽他们。以利沙又说，取几支箭来吧。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门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门人三次。这个故事呢需要一点的解释，那我想时间的关系呢很难解释得很透啊。那我只是强调一个点。那我是从我们使徒行传里头我们读过的一段话里头来强调怎么样走跟神同心合一的祷告的路。当圣灵来到的时候，我们发现使徒们教训大家遵守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的心里头呢也那么样单纯，使徒们怎么样教训他们就怎么样遵守，而且他们那么样的快乐，那么样的喜乐的来遵守神的话。然后呢圣经里头说他们就有这样子的三个的聚会啊，也是说三个这样子的生命。第一个，他们就是有彼此交接，就是彼此有交通啊。第二个呢，他们就一起拨饼。第三个呢，他们祈祷。然后圣经里头说同心合一，天天如此，是不是这样？这个是圣灵在人里头做了事情，在起初教会行的路。那我们今天呢不强调天天如此，我们今天要强调的是同心合意啊。但是呢这几件事情呢其实没变过，因为这个三个东西都不是一个聚会，不是一个形式。三个是，第一个是交通，第二个是拨饼，第三个是祈祷。那我就用这个来跟大家交通一下我怎么看列王记下这段圣经。列王记下这段圣经呢实在是所有神的儿女真实要服侍神的人都会经过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真实在服侍神的时候呢，我们发现呢一定有人在带我的，我们不会说个人去怎么样去，就是说随己路去就是这样随心所欲的去服侍神的，一定有带领的。那在有看得见的人的带领底下的时候呢，那这个人呢因为他是看得见的人，所以呢他有时候也必定不在的。那在这个情形里头呢，以利沙就不在了，对不对？那不在的时候呢，这个王呢怎么样在跟随神呢？他知道以色列的战车马兵要走了，那他就没战车马兵呢，那他就变成很孤单了，就不能打仗了，就很软弱了。所以呢他就哭着来要来就是说怎么好。所以人在忧伤的里头也会祷告，也蛮真实的哈。那但是呢神呢不是要人停留在忧伤的里头，神是要人知道得胜的路在哪里。所以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带到神面前呢，神会给我们有指引，但是我们要遵行神的心意。所以呢神叫他以利沙叫他拿箭来。那他呢做了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窗子往东打开，对不对？叫他射箭，他有没有听话？有，他射了，往东射了，射了第一箭。第一箭很关键，因为方向对了，后面所有的做的事情都可以是对的。如果第一个方向就错了，那下面呢就不用提了啊。所以呢，听话很重要，听圣灵的话很重要。在神的仆人面前听使徒们的教训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都是服侍神的人在神面前累积的产业啊。使徒是照着神的吩咐差遣去传道的啊。所以我们遵行使徒们的教训，我们就走在对的方向，因为这个实在是神的心意。那做了第一射了第一箭往东之后呢，然后呢以利沙叫他打地， 那他呢只打了三次就停住了。那以利沙呢，圣经说神人向他发怒啊，他应该打五六次就可以灭尽仇敌，但是他三次停了，那他就只能得胜三次。我的脑筋啊，盼望大家能够跟的不会太复杂哈、啊。我们学射箭啊，就是说就做事情要有目标，对不对？那射箭的时候呢，你就发现目标很重要，因为没有目标你射什么箭，对不对？你射箭的人呢一定知道有目标有方向，所以往东射了第一箭，方向是定了啊。但是方向定的话呢，表现的东西呢可能在变化，所以呢神呢而且神不是叫他每一箭都射啊，好像那个传奇人物罗宾汉，就是罗宾汉射箭啊，是吗？对，弟兄比较熟。那个射箭啊，就是说第一箭射了一个地方，第二箭如果的要求要是同一个点呢，那就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你要神射手才可以，对不对？但是呢神呢窗户很大嘛，对，你而且你站在窗户的面前，你往东射一定是东嘛，就没有什么太难的。对，神对我们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难，叫我们说啊，就是说一定要在一个焦点上面，而且每一次百发百中才能算数，神不是这样的，神是叫我们方向对了，然后我们在这个里头呢，我们一起来更深的学习。所以第一个方向对呢，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在神面前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能够做第一件事情是对的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彼此交接。我们在神面前要彼此有交通，彼此接纳，这个是第一件对的事情。这个永远是耶稣基督里头本来交通只有父子圣灵的事情，因为神圣的交通是没有外人可以进来的。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头，神把这个很敞开的门给我们，那这个门呢就是说大家都要进的，朝着这个方向呢一进去，你就在对的方向。在一个对的方向里头，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要跟弟兄姊妹永远有交通，所以再说不能做孤单的基督徒，一定要有交通，而且我们永远在身体里头敞开交通。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说在这个交通的里头呢，我们就发好像我们一同来到主的桌子面前。主的桌子面前呢，我们就发现每一个人坐的位置不太一样，但是呢在整个桌子面前呢，我们就更知道这个波饼的意义呢的实际是从我们的交通开始。我们有了交通啊，彼此真实在生命生活里头有交通，然后我们一起在拨饼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的生命，基督徒里头的学习，彼此常常有交通，这个交通就在我们的主的桌子，耶稣基督的见证上面，我们能够一起来表达出来。这个桌子的实际，我在说在于我们平常是有很亲密的交通。如果我们倒过来啊，就是说这个桌子是主的饼杯啊，但是呢平常我们都不管的，但是来到主的饼杯面前呢，我们只有一个关系，就是主的饼杯的关系。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在方向方面呢，我们就先失去了一个大的方向，我们就只会看见，然后就有很多很多争端，是这个饼杯的方式的问题。但是你如果说交通的焦点是对了，我们实在平常就是一家人， 我们实在平常就是彼此相爱，在饼杯的里头，我们实在是一个身体，我们当然是领受一个，我们实在是一个生命，我们当然是喝一个杯，我们在主面前就是一个，没有交通来说饼杯说不通，有交通来饼杯不是问题，而且呢是我们极大的权利，极大的享受。那饼杯是我们领受的，没有人做什么，是主在这里分赐给我们，每人手中都有一份，是属于我们的，是主给的。所以不来饼杯是一件很吃亏的事情，不来领饼杯是很吃亏很吃亏的事情，不交通非常吃亏，就跟着下面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有交通不来领饼杯也是非常吃亏，因为你的生活是一个散漫的。但是饼杯呢，叫整个教会有个有一个焦点，能够大家聚在一起，而且呢有一个实行的点，这个实行的点就是说，每个人从心里头来知道主是属我的，我是属主的，而且我们是彼此相属的。所以就好像在这里呢，我们就把那个范围呢，交通好像很大哈，但是饼杯呢就比较缩小，而且是领受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祷告。祷告呢不是随心所欲的发表，祷告呢是与神同心合一。所以在我们如果是彼此有交通，而且在一个生命里头来领受，主就可以推动我们怎么样祷告。而且这个祷告呢，就是我们要给神的，是反过来要给神的一个焦点啊。我在说饼杯是神要给我们的，每个人都来领受享用，但是我们不只是享用，我们还要来侍奉神。所以呢，祷告的根基在于我们本来就是从神里头有领受，每一个人在饼杯面前领受了，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我们就可以照着神的心意学习来侍奉他，来祷告。那我把这三件事情讲完了，我再说见的事情。那这个是已经尾巴了哈。见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箭靶啊，你跟我没有力量每次都射中红心，如果说要射中红心才能够够格做神的儿女的话，那没有几个有那么大的恩赐，那么大的本领，那么大的操练啊。神也不是叫约阿斯这个王，这个王不错，但是没有那么厉害啊，也可以射中红心箭靶啊。神呢叫他往东射就可以了，所以大家呢也来知道，我们只要尽我们所能的，在弟兄姊妹面前我们有交通就可以了。方向对了，下面的事情好办。第二件事情呢，这个箭靶大到一个情形呢，也不是说好像我在这里要设那个钟，十二点应该结束了，结果二十分还没结束，就那个设不中嘛。所以如果是那么小的，那我也没办法。那可能当中有些弟兄们可以啊，有些姊妹们可能也可以。那但是我不行，所以设不中。因为箭靶呢也是个范围嘛啊，但是这个范围呢，在那个这个故事里头给我们看见呢，这个范围呢大到一个情形是什么地方？地，每个人把那个箭往下一敲就已经到了，而且不需要你做什么瞄准啊动作都不需要，你在主的交通里头，你在神的面前有领受，你只要是什么你就是什么，原地就做这个动作你就中了，而且在这样子你就得胜了。所以祷告是一个极大的权利，祷告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祷告就是说只要你肯做，不要只做三次，有些人夏令会回来很热闹啊，三天啊，热闹对不起太错的话，就是说很兴奋，兴奋了三个礼拜都来祷告聚会啊，然后呢就没有了，那这样子不行。参加祷告聚会是我们的权利啊，就是说 我们需要这个，很容易，你手往下拿着剑，神给我们手中都有剑啊，就往下打就可以。我的总结是这样子，我盼望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是做一个很真实的人，人会错，但是我们要真实。这个真实呢，不在于我们这个人有多诚恳啊，表现给人看有多诚恳，这个叫真实。这个真实叫我们真正要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上要踏得稳。这个怎么样踏得稳，绝对需要靠他的圣灵，靠他的神的话，而且需要靠我们的祷告。祷告不是去要我们要做的事情办不到我们去祷告，祷告乃是要在祷告中我们来知道神要什么。你只要要神所要的，其他什么神都可以给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其他什么都可以给你。这个是神的话。两个人在一起祷告，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没有不给的，因为神的儿子在他们中间。我盼望我们一起有学习，你跟我都可以这样学习。我们不要做落单的基督徒，我们也不要做随意走动的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就去操练，要这个生命长大在教会中啊。而且呢，有家的人在家里就可以开始，还没有成家的找弟兄找姊妹，两个人两个人，我们有这样子的交通，有这样子的一起拨饼，有这样子一起祷告，然后我们就慢慢走在主的路上，绝对是活路，而且永远是活路。教头听到这里。